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或者我们读十五章末了一节，第十五节读起来：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成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十六节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，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叫做生命的道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就继续把上个礼拜六晚上没有讲完的，我们再把它继续下去，那就讲说生命的道。那么为什么也许没有来礼拜六的，那么我想我说的很快很快也不行。我们知道保罗的书信，教会的书信也是七封，那么罗马书，然后零前零后，这个算是一封的话是两封了，然后第三封呢就是加拉太书，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一组，那第二组呢就是以弗所，然后腓立比，然后呢是格罗西，那么这个次序是按照篇幅的次序。我们说过，因为既然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而且这个纯正的话语是从保罗听来的，所以既然是纯正的话语，话语在原文是道理。那既然道理呢，你看你现在呢，当我们读保罗书信，就不根据它时间的次序，我们就根据它道理的次序。所以哪篇，所以什么话的最前面呢？就是神话讲的最多的篇幅最长的，叫罗马书。你知道神有话要说，讲到救恩，神就停不住了，所以罗马书最长。然后接着最长的下面是什么？是格林多前书，然后呢是格林多后书，然后呢是加拉太书。那么这个已经告一段落，因为保罗跟以弗所教会长老说，他说只要是神的旨意，我们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。所以可见神的旨意都在这里了，就是这四卷书所带出的。那么我们注意到这四卷书的重点是讲到十字架的道，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这已经礼拜六我们特别把它交代清楚了。那么到了这三第二组，那么保罗是更上一层了。保罗还是讲神的旨意，不过现在更高了。罗马就是从地上讲到天上，但是以弗所说从天上讲到地上，是同样一件事情，不过地位不一样，他的看法、他的说法、他的起初发点不一样。所以呢，等于是把这个前面说的话再说一遍，不过重点不一样。前面其实四卷书，一面是讲到生十字架的道，另一面当然也讲到生命的道，不过重点用在十字架的道。那么后面的三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跟哥罗西所写书。那这里面也有十字架的道，比方说保罗讲到这个认识基督的复活，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晓得他复活大能，你晓得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磨成他的死，就当然就是十字架的道。不过呢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三卷书呢，重点都在生命的道，生命的道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要把这三卷书把它提纲挈领给提起来，要一个轮廓，我们说楷模规模的是轮廓的词。一个轮廓起来，你看上去一个人啊，有的人说米大十八变，或者小孩子变得很多，但其实神创造每一个人呢，他的轮廓不大变，那样子就是那样子。有的时候是说我们不会变的事，所以，但是你看你，他不管老的时候、年轻的时候，你不管把所有照片拿来对一对的话，这就是他，就是个轮廓。所以对于神的话，我们要明白他的轮廓。神的话太丰富，但怎么样对你有印象呢？这是为什么？你看保罗就把纯正话语规模给我们。所以现在讲到第二组，就是讲到第二组的书信，就是讲到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信，然后各种习俗，那它重点是放在什么？放在生命的道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讲了十字架的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讲的十字架道，就是其实我们知道，就是讲罗马书跟加拉太，就讲十字架道，这两本书。那么这两本书就给我们看见， 主今天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到底。做媒的只做到结婚以前，做我们不包生儿子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救恩，主给我们的救恩是求告别的救恩。我们知道说，为什么很多的婚姻出了状况？我们说问题的婚姻是因为有一个问题的丈夫加上问题的妻子。那这个问题的丈夫为什么是丈夫？为什么问题？这个问题不是出在他们结婚以后，是出在他们结婚以前，两个在不同的家庭之下。所以你看，有了问题的丈夫，有了问题的妻子，当然就产生问题的婚姻。那么同样的基础也这样，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宝血绝对有功效。你要记得，每次你要只要承认你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，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看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，他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，叫我们良心无愧，能够好像在神面前没有犯罪。所以这个救恩是完全的救恩。但是问题我们知道，那个在得救以前，没有信主以前，我们的旧人实在太旧了，我们这个旧人是已经6000多年或者是10000多年，太旧太旧了，他的习惯都是旧的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我们得救以后不错，他的习惯连就带到得救以后来，就有了这个烂摊子。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解决？什么烂摊子呢？所以我们如果读创世纪很清楚，三个大的烂摊子，就是说人的堕落是不是一下子堕落？先是堕落，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说堕落到罪里面，第六章堕落在肉体里面，第三章就堕落到世界的堕落世界里面。所以，如果你读罗马书，就给我们看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的罪，还有对付我们的肉体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我不再重复了，这是很明显的，这是罗马书讲什么。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呢？他还是从肉体讲起，因为这个肉因为有人呢，他是凭着这个圣灵入门，但他要是靠着肉体来成全，是可见这个肉体是好的一面，不是坏，不是犯罪一面，因为他要成长啊，要帮助我们属灵啊，所以这是好的一面。所以保罗说，有的人私意崇拜，就是按照肉体来崇拜，所以你就知道这肉体也会做好事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那么我们就看到，其实呢，特别讲到我们的己，特别讲到我们的己，因为人堕落以后呢，我们这个人就膨胀，我们这个人就以为天高，我们就不知道信什么名什么，因为我们膨胀以后，你知道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太大了，所以你知道，因法国有个皇帝说，我正即是国家，我就是国家 ，I'm the state， 所以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。人的魂就是我们的人格，是机械的发展，那这也是我们的肉体。不过呢，这个肉体特点是什么？我们普通讲肉体特点是指的我们这个人受什么？受酒精的支配，受荷尔蒙的支配，受身体的支配，这叫肉体。那你现在呢？这个肉体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己，就是说以自己来做东西，什么都是做自己做东西。这个有一种的鸟啊。这个调子 ，me 就是 me 是 me bird 啊，所以 me 就是英文的 me 嘛，就是我，一天到晚就是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恋狂，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，最对自己最满意的，你不能够讲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碰你的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自我的中心。全世界如果是太阳系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太阳，每个人都是太阳，太多的太阳。那么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人的难处己。但十字架你看，你对付我们己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最后，你看见保罗说：“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；就是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。所以从此我不要再搅扰了。”意思就是说，本来这个世界可以找你，三缺一麻将可以找你，犯罪可以找你。但现在呢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了基督的印，耶稣的印记，好像一个女孩子戴上了订婚的钻戒以后，那从此以后没有人可以再碰她，她也不再碰别人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搅扰我。那么这个也是被基督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对于己那个秘诀是什么？就是被基督十字架来跟从主，然后呢，行走在圣灵中，然后呢，靠着圣灵，我们就能主动的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就定在十字架上。 好了，所以你看见这个可以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字架的道给我们看见。那么然后呢，接着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就是根据这十字架的道，圣灵就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解释我们每一件事情，因为他让我们听到，不能光听到就听完，他要我们实行。那么这个道怎么在我们身上实行呢？那么你就需要圣灵借着他的道来对我们解释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我想你以前能够很清楚，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要保罗和我们这些人要有份于什么？有份于十字架的智慧，要有份于十字架的能力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做罪，就做肉体，就做自己，就做世界。你看每一件事圣灵解决的时候都是智慧的，而且都看着十字架的智慧，都看着十字架，都得叫人跌破眼睛，从表面上来几乎都是不可能。所以从这些事情上就看见十字架的能力和十字架的智慧。那现在呢，圣灵要把这个智慧和能力交付给我们，所以感谢主，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。那么更多前书后书你一直读下去很清楚的，保罗一再圣灵一再讲，保罗圣灵告诉我们说，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，这瓦器是软弱的，但要显出莫大，打倒了是软弱的，但是不至于死亡是更强。所以死在我身上发动好像是软弱的，但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更强。还有保罗一再的说，我有人死，但是呢，神告诉他说，神他把他三次求主把死拿走，但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赐代表什么？代表软弱。但是呢，结果神叫恩典水涨高，漫过那根刺，漫过那个礁石，这是能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愿意夸我自己的软弱。你看，这个很明显，保这是保罗十字架的路。啊，不光如此，你再读下去，保罗有几多江河的危险，有道子的危险，他讲了那么多，他说什么？他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，我不过是夸我自己软弱的事变了。所以可见江河的危险是叫他软弱，这个什么道子的危险是叫他软弱，什么意思？就叫他能有分，就是他太聪明了，神说要使他成愚拙，结果呢，他就得救了神的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，实在说来是大有益处。如果你真的知道十字架在我们这个工作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不会叹息，你不一定到晚总觉得这个不对那个不对。有的人很痛苦啊，他觉得他长得不够高，他觉得神创造他应该更高一点，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埋怨，一天到晚就不对啊。那么有的人他觉得我应该更健康一点，结果他没有更健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今天主爱我们，不止把十字架救赎我们，而且十字架呢，交通给我们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刚强的人，是一个智慧的人。那么这样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哥林多说这是完全人，也就是属灵人。所以什么叫属灵人呢？属灵人就是他有十字架的智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十字架。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。你看前面这四卷就是十字架的道，这个道不光是道，你听了，而且就是在你脚底下要变成一条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十字架的道一共有四卷书，那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十字架的道理，然后呢，临前之后讲十字架的道路。我再说一次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嘛，都是讲道的，一个呢是讲道德，一个是讲道理，还有一个讲道路。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讲道理的是贾里面弟兄，很有名的讲道德的是王明道，很有名讲道路的是弥陀圣弟兄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十字架的道理要引我们到十字架的道路，这条路是主呼召我们走在上面。那为什么？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正面，你看最后结果就变成一个属灵人，变成了完全人。那么好了，这十字架它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专门收拾这个善恶树所带来的烂摊子。善恶树在叫人犯罪，叫人死， 善恶树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就落在肉体。什么叫肉体？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就是没有良善的我，没有良善的我。那么我是代表我的人格，但现在我没有良善。我没有良善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我要，就是说我要做，我要做的恶，我不应该做恶，我当然去做，这是犯罪，这是罪。但是呢，这对于我是罪人。但是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该行的善我做不出来，这证明我是罪人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这个肉体一面是罪人，一面也是死人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你的圣灵的十字架要解决这个难题，叫我们一面不做罪人，一面不做死人。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十字架就是解决，那么人堕落以后，罪也好，肉也好，世界也好，本来这个烂苹果已经烂透顶了，现在你看恢复过来了。所以这就叫我们回到伊甸园，因为我们到了伊甸园，伊甸园以色列亚当犯罪就从伊甸园赶出来了嘛。所以你用诗人的话，还有我们那个诗人的 Milton， 他的 paradise lost 就是说我们的乐园失去了。那现在我们跑到乐园的外面了，那什么时候paradise regain， 什么时候这个 paradise 乐园能够复得呢？那么当然咱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，你看他不止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多数的罪，来说的罪，然后给我们解决肉体，解决世界。所以这个就会是什么？是完全的救恩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么这个是不是就达到神的目的？不是，这个是最多是我们回到亚当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，最多如此，后面都是烂摊子，现在通通恢复了，好，最多到此为止。但是呢，没有告诉我们，如果亚当真的吃生命树果子，人会有什么结果？那么感谢主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那个十字架，那个树，就挂在木头上，挂在树上，这个树就是生命树，因为它不止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了，生命释放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命树。你蒙恩得救那一天，你所吃进来的果子，就是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好了，十字架是一面对付善恶树所带来的后遗症。然后最后呢，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。神的目的就达到了，如果你真的吃了这个生命以后，会有什么结果？所以现在呢，除了十字架道之外，就有了生命的道。那生命的道就给我们看见，好了，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当初的旨意？那么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了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跟加拉太书，那不是跟这个，然后后面是哥罗西书，那就清楚了，非常清楚。那么到底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我们再很简单复习一下。那哥哦，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这个更高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同坐在天上 ，higher life 是更高的。所以这个生命是越爬越高，越爬越高。我们乃与基督一同升天，而且里面我们的生命的能力，不光是复活的能力，而是升天的能力。升天的能力就是蝴蝶生命的，我们的生命乃是蝴蝶生命。虽然有一阵子是被一些监禁在那个监里的，所以像保罗被做的放在监牢里，我们也在各种的困境里面。按理来讲，这个就完了；按理来讲，这个就没有了。但是这个生命是能突破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你看等到那个毛毛虫从茧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你说这什么就是突破。所以生命的突破是什么？就是升天生命所带来的。所以不管基督在什么样环境底下，不可以沮丧，不可以 depressed。 我们的今天沮丧、忧郁症、躁郁症变成个病了，我们需要吃药才可以。有很多人一直埋在里面出不来，但是就是你看见了，今天我们的生命就是应该叫我们从里面出来。没有一个环境能压迫我，没有一个环境把我们压在下面，没有环境能把它困住你。所以这个生命是以基督一同这个升天的，就一同坐在天上的这个生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蒙恩得救，所以这是以弗所书特别给我们看到。然后呢，到了腓立比书给我们看，这个生命是个更深的生命。 因为以弗所与腓立比书全本身讲经义讲的最深。那么你读到以弗所书，你才知道你腓立比书，你才知道那个最深的原因在哪里。因为那个生命乃是人子的生命，人子的生命是他曾经卑微过的，曾经失去他自由，因为他做了奴隶，他心甘情愿做奴隶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做人，你看见我们常常会经历到，只要人就人就是有这许多经历。但是你看见说，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他从来没有做过人，但现在呢，他不止降卑做人，但是做了人以后，你看见他是一再的自，他是卑，他怎么样的？他有了人样，他自己卑微，然后全心顺服，顺服到什么地步？以至于死，死到什么地步呢？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我们的主，他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主的生命是生命至高的生命，叫他超过万有，感谢主。但是那个生命怎么回事？那个生命在升高以前是先降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像一棵树，橡树一样，它的根深深深到一个地步，是最深最深的。那么主耶稣的根是生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就是什么？主耶稣到了死十字架，他就到了最深，我们不可能比他更深。死就把他带到地的最中心，最最低最低的地方。但是感谢主，生命说，结果呢，神就见他生命之高。所以这个生命，为什么是高的呢？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，它的根呢，就是生，就生根于这个基督的死。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而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来磨成他的死。所以这个死是更深的死。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初信弟兄是有些困难，但所有有经历的人都告诉我们说，腓立比书所说的死是更深的死，腓立比书所说的喜乐是更深的喜乐。那许多时候我们的喜乐需要用口外面，当有人唱生日快乐的时候，哎，你不高兴你也高兴起来，就是喜乐从外面来，很多好消息从外面来你就高兴了。但什么时候外面都没有好消息，像保罗一样在监狱里面，结果他发现有个泉源，从那里他能叫他喜乐。外面没有什么，外面只能叫他叹息，他里面能够喜乐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要靠着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，你怎么喜乐？要靠着主。那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，许多时候主把你带来一种情形，你自己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主把我困在这里，为什么今天是我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时候圣灵就借着十字架道在对我们解释，结果你会产生一种的喜乐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何时文姊妹她所经历的。她说，虽然心可伤痛，但是灵呢仍旧能够再生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心都碎了，但是呢我们灵里面能够高昂起来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，你就不怕，你不是被环境被忧愁压忧伤压在底下，不，你反而能够爬到上面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橡树在圣经里都是跟死发生的。你看谁葬在哪，都是橡树。为什么？因为橡树那就是你看外面的枝，外面橡树很高很大，但是原因就是它是很深很深。所以只有一个人往深处去，他才能往高处去。很多基督徒是很肤浅的基督徒，他没有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树，哎呀好伟大，好这个好茂密，你不知道它的根到底有多深。所以那根代表什么？根代表是往下扎根才能往上生长。所以接触总是两个方向，你不是往上爬，你就是往底下去。但是底下不要忘记，我们你越深，结果这个人就爬得越高，这是矛盾。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保罗才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要很清楚的。好了，所以呢这是腓立比书。那么到了哥罗西书呢，给我们看见不只是更高的生命，不只是更深的生命，而是更满的生命。所以呢，生命不只有高度， 生命有深度，还有生命有广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最难的地方。那么到底什么叫生命的广度？我们到底有的人说，哦，这甩上肚子里面拆穿，到底我们今天怎么样大才算大？意思这个要大的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说我们这个人都是小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圣经说神把本性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，所以这个器皿能够装神所有的丰富的。因为实在说需要一个器皿比宇宙还要大才能装得下神的丰富。那么这个器皿是什么？这个器皿当然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但是呢，下面保罗接着说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你们个人的不是。那么等到神要把这个丰富和丰盛装在今天要充满他教会的时候，结果你发现你的器皿不够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英雄主义，你最多彰显一点点基督的温柔，他最多彰显基督一点的谦卑，然后另外一人最多在彰显基督的勇敢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乃是整个全教会在一起说，把这些特点加在一起，这个才是基督的人格，这个、才是基督的形象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今天神的丰富乃是借着什么？借着团体的生命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我们都基督徒，没有基督徒可以单独，没有基督徒是独行侠。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合群的生命。今天你离开主不行，你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行。有的弟兄姊妹太属灵了，都是我主与我，好像我的我好的，就除了主就是他，没有第二个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太伟大，这个人太伟大，他眼中没有别人了，你看见没有第二个人。但有一些你实在要看见说不行。你看见保罗实在说来是伟大的器皿，但是保罗不过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，就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不够大，彼得不够大，你不大，我不够大，所以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够谦卑。一个人不要不参加聚会，一个人也不来在教会里面，你做个聪明人，你只要进，只要这个，我不找麻烦就可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弟兄可以有高度，可以有深度，没有广度。是什么时候我们得出更满的生命的？只有当你连于别的肢体，当你连于弟兄姊妹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哎，原来是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，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。这个倒过来，普通我们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你不所说啊。但是这里不是啊，这里哥林多是哥罗西是说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。所以可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是个比方。如果是个比方，你不能倒过来的。所以这很清楚，弟兄姊妹。现在你看见，而且到了第三章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作主，我们也为此被召蒙召归为一个身体。所以现在讲蒙召不是个人的，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太个人了，一直讲说哦，我要怎样个人蒙怎梦怎样的召，要做什么做那个，但是不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蒙召是个团体的召，要变成一个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生命太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只知道以弗所书，你知道生命的高度，你知道各个你这个腓立比书深度，那你不知道广度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才晓得那个生命树那个果子里面到底有多丰富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说。所有盖恩夫人，所有在教会历史里面属灵的人都很好，但你奥秘派有什么难处？就到深山去，到修道院去，一个人属灵。那不要忘记，这样的生命只有高度，只有深度，没有广度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给我们生命或者是更深的，而且是更高的，而且是更难的。所以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什么意思？生命成长就是你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深，也越来越难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的基础，你不满的就这么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不能不讲教会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当主把这三卷书给我们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。那么好的， 到底我们怎么能叫这样的生命能彰显出来，能长出来，我们怎样能做明光照耀，能把这个生命的道，这个道理啊，要把它表明出来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找路，如果你要问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或者果子后面的丰收的形式如何，那你还要回到一部书。我们不要忘记了，这个罗马书可以说是头一组书是最重要的卷，以弗所书是第二组书最重要的卷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这以弗所书的结构啊，跟别人不一样。哥罗西，比方说，我举个例子，以弗所书讲做丈夫、做妻子，哥罗西也说做丈夫、做妻子。以弗所书说父母、做儿女，哥罗西也这么说。然后呢，主人、仆人也是这么说。但是很奇怪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只告诉你说丈夫要怎样，说妻子就完了，没有再想别的了，清楚的。但到以弗所不是，以弗所你看见说，今天呢，做丈夫不只是做丈夫，做妻子不只是做妻子。你若做丈夫，你要知道你比做丈夫更多的；你如果做妻子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你做不只做妻子，你要比做妻子更多的。那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跟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很重要。所以这就是以弗所书特别的结构，别的你看见没有这么丰富。你如果看你这个哥罗西书就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可见以弗所书很，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这个哥罗西书后面还问安呢，因为这个东西有点地方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讲到腓立比也是一样啊，腓立比也是凯撒家问你们安。所以你不管怎么样，这里两封信多少有点地方的色彩，到了以弗所就没有了。以弗所可以说根本是宇宙性的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的话是很重要的话。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你怎么有高度，你怎么有深度，同时你能有广度，这个就是这一卷书要给我们看见。那么好了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的一半，就是第四章十七节，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，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教会属天的，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这个教会虽然属天，它在地上，因为只有在地上才有什么，才有两项，才有外邦人，才有以色列人。但是呢，结果十字架呢就叫我们和睦，本来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，所以只有在地上才有这么最大的分别。但连是最大的分别在十字架上就完全取消了，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教会不止在天上，这个教会也在地上，是你今天看得见的。因为只有今天你在地上，你才知道哦，他是以色列人，我是外邦人。那现在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外邦人本来有一道墙，你过不来，我也过不去。这个是可以说是人类最大的一个间隔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了，你记不记得？这个其实就是保罗他自己所经历的。所以到了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十字架怎么样呢，就废掉了冤仇，借着十字架这两项变成了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身体一面在天上，一面在地上，就把中间的隔断的墙怎么样就把它除去了。因为我们两项借着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我面前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呢就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然后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然后下面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的圣殿大家都知道在山圣殿山上，不过那个是死的圣殿，不是活的。我们因为这个所有木头石头的圣殿都一下子到成了，没有什么渐渐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我们今天就是神的居所，所以现在呢一切都是渐渐因为他生命的，我们也靠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是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呢神借着教会那替天使上帝们的可能，因为天使当初为什么神没有把撒旦捏死，就是为了天使。如果撒旦当初就把天使捏死，就把撒旦捏死，天使要说你是创造者，撒旦是被造者。 那你今天创造你今天可以毁了它，这个是什么？所以不错，这样的话你只能彰显神的能力，对不对？神可以这样做，但是问题还有问题，你这一简化，那么显出神的能力，但神不想让人看见我们他的能力，神要给我们看见他的智慧，而且他要叫天使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，所以神就用一个受造的来对付另外的受造。教会我们不要忘记，是教会，我们在教会行的是蒙恩的人，我们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被造的。但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能伏在神的权下，能够让那充满万有者的能充满基督的身体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就叫仇敌蒙羞。所以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有一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是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安排好，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，就是这天使这一门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，那么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章讲的是他自己里所定的旨意，就是基督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的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就是教会。所以很清楚啊，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基督与教会。那么第四章比较实行的，那么好了，今天这个身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呢，你看第四章从圣灵合一开始讲起，最后一直讲到信仰上合一，等到信仰上合一，他已经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就是这个生命要长大的。今天所以四分五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我们就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们的身体没有长大。所以一直到了第四章，你看你身体要长大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，不再说小孩子，而且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前面讲的这个圣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但是现在呢，是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好了，就讲完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那个更大的，是更满的生命，是基督的生命是放在这个教会里面。那么等到基督的身体长大的时候，就是生命长大了。所以还是神一个很大的目的。那么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最后，那你看你忽然来个转弯，所以本来是讲教会，现在讲到个人，讲到家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今天你看见教会的生活跟个人生活是不能分开的。一个不健全的个人，一个不健全的家庭，结果呢，最后就带进一个不健全的教会。所以今天难处在哪？今天大家讲到教会成长，讲到渐渐，讲到这个一建造，很清楚，因为什么？实在说来了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身体怎么得到建造的呢？神就借着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就成全众圣徒。但是众圣徒一成全完了以后，他们有一个责任，他们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，所有这些工人，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，他们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真正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什么？是所有的身体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有的这个哥罗斯书所说的，我们蒙召归为一个神迹。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工作，弟兄姊妹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做？你怎么办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这个生命更广以前，它必须更高，必须更深才可以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，每一个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的。需要爬得更高，需要爬得更深，只有更高更深，然后才能更满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从第三、第四章、第十七节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人怎么被建立，我们家庭怎么被建立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才知道说教会怎么被建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。给我们看见说，你如果只细读这个以弗所书整本书的话，你觉得很稀奇。前面一半，我刚才讲一半是前第四章的 前面第四章到第四章中间的时候，就是前面这一部分是第一部分，后面是第二部分。那么有的人读这个读《吕布》的时候就很纳闷了，这前面四章很高很高，怎么忽然间掉下来了？怎么忽然间讲要做丈夫要做妻子呢？就是这里丈夫妻子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讲不是朱子家的一部分。所以你知道呢，今天如果你光教一个人怎么样做丈夫，怎么样做妻子，那么按理来讲读了你书就可以了，那现在天下都 那就好了，那今天没有不美满的家庭了嘛。但是问题为什么还是问题一大堆呢？我还记得从前有一个姊妹在美国非常有名，有一首诗歌她唱的 He touch me, oh he touch me, 那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刚刚开始被录用的时候，哦，在美国电视上受欢迎啊，她是个美满的家庭呢，结果没有想到她是她讲最美满的家庭，后来家庭就美满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你后来就很多人跌倒就是个原因。现在问题不是，问题就是说，今天你不注意家庭，是不是真的家庭特别美满？是不是你教他怎么做丈夫，怎么做妻子，是不是就行了？你看你不是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还有生命成长一个蓝图的，生命成长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你如果把它一步步读清楚以后，你看见很明显是两部分的，那一部分很明显是更满的生命，还有一部分是更高更深的生命，一个是个人的，一个是团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如果个人不属灵，团体不可能，反过来如果团体不属于个人也不属于，所以这两个根本是互动，是彼此影响的。有的人走极端，现在我们完全过教会生活，那比如什么？现在你看见吗？一切都没有，就是反正现在我们没有个人，把个人完全取消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你看见每一个人还是个肢体，你看见你可以看见他是手，你看见他是脚，但不要忘记他不过是一个更满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了。那现在你要自己知道，你要知道你这个肢体怎么成长，还有整个身体是怎么一起成长，能够成比例的成长，不是哪个肢体特别的突出没有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要在教会里面要表现你特别，那弟兄姊妹一看这很危险。什么叫癌症？什么叫癌细胞？癌细胞在所有的细胞里面它表现最特殊的。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很重要，你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人，怎么样我们能这个生命有个不只有个道理，而且有生命的道路，有条路可以走的。那么这个路在哪里？这个路就在什么？就在基督里面。那么现在在讲这个以前，我想我稍微再说一下，就应该会很清楚。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大卫的故事？大卫啊，他真是爱神啊，尤其你读诗篇132篇。他睡不着觉，很多人睡不着觉，因为自己的心就处理好，很多事情叫你忧愁，你睡不着觉。大卫不是，大卫已经做了王了，而大卫睡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，那么一切都有了，非常可以说非常快乐，但他睡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神的家、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面，所以他觉得我怎么能睡在有天花板的屋子里面，反而神的家，反而神的约柜在流浪，所以他立定的志愿要为神建造圣殿。你看见今天我们说说就算，大卫不是，大卫他睡不着啊，他搬来不去，是神看见他好几个晚上睡不着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哎，拿单来报告说大卫要建造圣殿，就是你想想看，全本圣经只有一个人，神说他是合乎神心意的大卫。大卫是唯一合乎神心，在全部圣经里面这么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大卫实在有一颗心要怎么样，要建造神殿。但是没有多久呢，来了一盆冷水，哎，结果神借着拿来说，你不可以建造，你不是那个人。并且你想想看，现在你记不记得讲到他这个罪人的时候，你不记得他这个拿单就是他先是讲那个比方吗？然后讲他，你就是那个人，就是指作犯罪的时候，你就是那个人。但你讲到现在不信主的时候，你不是那个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就大卫真的像洗三温暖一样，一会儿热，他觉得为了主主一定要纪念什么，结果他说 no 不是你，为什么？后来圣经解释说，因为他流了太多人的血。那么教这个圣殿建造一定在平安的时候， 所以照着大卫这样的人，他有了太多的血，所以他不能见到神。那么好了，结果呢，就在那个时候神安慰他，你若只信主神，神安慰他，他这样让我先建造你的家。大卫要见到神的家，你看这个心真好，对不对？他要建造神的家，以他的国力，以他的财力，以他的向着主的心，当然做得出来。而且明明神把他的指头画出那个殿的样子，那他现在你看这个样子都拿到了，当然我现在应该来建造神的殿，这是哪位？因为大卫不可能建造神的殿，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在世界里面，你不知道我们伤了多少人，我们是老出一个，我们伤了别人我还不知道，你看见伤了别人我还不知道，所以你一面在那建造，你一面在那拆毁，所以真正的建造上面绝对不是大卫，他流了太多的血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神告诉他说，让我来建造你的家室，然后在你的儿子里有一个就是所罗门，所罗门代表什么？所罗门代表恩典，因为他是和乌利亚的妻子生的。那不只是恩典，而且呢，是证明说神在大卫身上有个工作，结果产生了平安之子。大所罗门是平安之子，所以只有平安之子，所以只有当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一个神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凭着我们没有平安，凭着我们最多是大卫，但是呢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让神来建造大卫一家，那么好了，一面是建造大卫自己，你看大卫逃难了，大卫你记不记得你他当初犯罪的结果，你看那个神一直没有放过他，然后你记不记得他怎样的，然后那个什么亚撒龙怎样怎么样追他等等等等，他的确确学了许多，那个时候约柜要跟着他走，他的路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有一天我能够回来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确确学了非常非常深的功课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说我要建立一个家，然后大卫经过许许多多翻腾许许多故事以后，然后就在恩典里面他生了他儿子叫做所罗门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说所罗门可以，所罗门可以建造我的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不是我们建造神的家，在建造神的家以前，神先要建造我们。我们这个人行不行？我们这个人是不是还流了那么多人血，得罪了那么多人？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今天是不是留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学了许多的功课，让我们说，如果神喜悦我的话，我不要人来跟随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？至于当初你已经被人弃绝的时候，按理来，按照他自己来，按照自己来发，可以另外再起炉灶了没有？你看什么？他不要有任何来跟他，他不需要。他觉得他有一句话，他说他有一个信念，他读圣经，他说如果神喜悦我们的话，他也要仇敌与我们和好。你信不信？就是太难太难的解释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。但不止如此，然后在整个神这个建造大卫的家室的过程里面，然后终于产生了平安之子。那现在这一部分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建造家。所以就是为大卫不能直接建造，大卫可以间接建造。大卫没有说现在神不让我做，我什么都不做了，没有。你看他有没有率性，什么都不干了，没有。谁说不是你？结果弟兄姊妹，他凑上了，不是你好，不是我，我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我预备所有的材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看晚年大卫，他没有说因为神不让我建造大圣殿，你看到最后圣殿建造起来，荣耀归给谁？归我的儿子。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没有叫大卫的圣殿，名字荣耀通通归我儿子。那如果我早知道，我就不做，什么都不做了，我反正消极就好。没有，他的晚年是最积极的晚年。弟兄，如果你慢慢进入晚年的话，你要知道大卫是最好最好的榜样。大卫知道说来不及，神不用我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怎么知道神不用说？
是如果你真的继续你好好的找到他，在艰难里面他自己预备许多材料，还包括他自己的储蓄在里面，他为你主弟兄，你真是鞠躬尽瘁，你看见感谢主，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。你看见大卫并没有因着就不干，所以你今天教会男性就这样子。你看见你要么你有人捧你，把我大学生做的最好你去做，如果有人说你不要的，你就什么都不要，不说走也不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不是大卫，大卫他知道主让他学一个功课，结果最后感谢主，等到神把大卫建造好了，结果他有一个儿子坐在他宝座上，就是所罗门，然后神说好，这个人可以建造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摩利亚山上有一个见证很有意思，在摩利亚山上不止一个建筑物，是两个建筑物。这个如果是摩利亚山的话，这个如果是如果是东边的话是橄榄山，如果下面这边的话，那么这个圣灵广场，那大家记得在这里很明显有圣殿，但是圣殿南边有所罗门的王宫。什么叫所罗门的王宫？所罗门的王宫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，因为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大卫怎么有宝座的所罗门王宫呢？因为神建造了他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，你看在摩利亚山上，一面是神家，一面是大卫的家。你看见王宫，你看见大卫的家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不是大卫自己能做的？你看见是大卫接他儿子来做的。什么道理？没有道理，一切都是恩典。还有呢，你看见因着他的平安之子，结果神用他就建造了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。如果没有大卫的家，就没有神的家。那么大卫的家是怎么来的？是神为他建立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建造神的殿，或者建造基督的身体，除非他自己先被建造，除非他的家先被建造。然后弟兄姊妹，神的建立是什么？神的建立就是在整个的摩利亚山圣殿山上是两个建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整本的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十几节，前面给我那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，但是后面给我们看见是大卫的家。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像大卫一样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被主建立？我们是不是做光明的儿女？我们是不是做智慧人，不再罪者？我们是不是爱惜光明？弟兄姊妹，你看清楚，这都是个人的生活，主在我们家里建立我们，叫我们不再做糊涂人。那不光如此，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，保罗发现罪是个律，罪是个律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止犯罪，而且习惯性的犯罪。所以我们常态是什么？我们常态就是肉体，我们常态就是常常犯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被圣灵充满，在这里原文是什么意思？在原文意思，他的状态，他的常态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偶尔，不是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主怎么样建造我们这个人呢？叫我们做智慧人，叫我们做光明的子女，而让我们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智慧人，你怎么做智慧人？不要忘记。神要借着十字架把十字架交通交通给我们，结果呢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身上产生十字架的愚拙。什么时候有十字架的愚拙，什么时候进入神的智慧，很清楚的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看见是什么？这是十字架的能力。因为我们讲过羔羊，我们讲过这个圣灵就是羔羊的能力，因为神的七灵就是羔羊的七眼跟七角，那他眼睛代表智慧，脚代表能力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总是神的智慧。十字架的灵，羔羊的灵，就是圣灵自己，那个就是那个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神怎样建造大卫家，怎样建造我们的家的时候，他怎么建造的？是十字架来建造的，是借着十字架的交通，把软弱，把愚拙交通给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愚拙，这是神的软弱，这就是结果在我们身上变成什么？变成我们的能力，变成我们的智慧。所以这个人就自然的被建立起来了。 当我们圣灵真的被建立起来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去歌诗章颂词，当然去赞美主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当圣灵充满是个常态的时候，诗歌就常态在你的口里，在我的口里，很清楚。半夜虽然这个谁啊，虽然保罗身上还有痛疾，虽然保罗身上还有这个被上了木狗，但是你看到夜半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和希拉能够出诗歌，他们被圣灵充满。那不是如此，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能够彼此顺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再仔细读下去，你说我就被建立起来了。只有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，那个丈夫才能爱妻子，妻子才能够顺服丈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家怎么建立起来，就是看这个丈夫怎么建立起来，这个妻子有没有被建立起来。那现在不要忘记了，这个都是大卫的家，神所建立就是我们的家，然后慢慢慢慢从我们的家里面产生平安之喜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结果一个主在我们身上做了，在我们身上有一部分主说可以了，这一部分可以建造神的殿。你把平安之子摆出去，他也把平安之子摆出去，用什么教会去得到建立。所以你也没注意到，这里讲说妻子跟哥林多书讲说是不一样的。哥林多书里讲说妻子该怎样做，做丈夫该怎样，就完了，没有的。这里不是，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你们做丈夫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你看见这里有个标准的，你看这里有根据的，这里有个榜样的。今天不是说今天你做丈夫怎么做丈夫做妻子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做丈夫做妻子是目的，是错了。你看见了，很多人家庭非常很好，很多人家庭丈夫也很好，妻子很好，这个家其实不是个属灵的家。但主所要的是要个属灵的家，在这个属灵家里面，最后能产生平安之子，然后呢，你看对教会的建造才真正产生贡献。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当然要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但是不是美满家庭就完了？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的话，是美满的家庭，读了以弗所书不是。怎么样叫做美满？什么叫做美满？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教会全体的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要怎样在凡事上顺服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一看你这不是只做丈夫做妻子，不是啊，这个和我们的深度高度有问题有关系啊。今天你不光是要顺服这个教会，怎么样顺服基督呢？弟兄，你做妻子怎么做的？今天你这个，因为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所以这个做妻子，他顺服的丈夫，他谁让他站在什么？站在教会的地位上。所以你不顺服，你这个教会可以不顺服他，不顺服基督。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你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听丈夫妻子中间，哦，一妻子怪丈夫，丈夫怪妻子，但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哥罗西书，现在我们讲是以弗所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真的这个家被主建造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如果你说是妻子的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对妻子说，这个话不对丈夫说。但是很可惜，这段话神对丈夫，主对丈夫讲的妻子听见了，主对妻子讲丈夫听见了。所以妻子就要求丈夫说：“你应该爱我。”弟兄姊妹，这话主不是对你说的，主对你说：“你如果是妻子，你就应当顺服你的丈夫。”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怎么顺服丈夫，就好像教会怎么顺服基督一样。所以我才说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，你会害怕，你觉得这里不光说丈夫说妻子，你看主要求觉得高的很多，高的很多。但是我们听见的都没有听见。我们听见的就是你说丈夫应该怎样做，所以你要求都是要求丈夫，还有说丈夫都是要求妻子。你今天要顺服我，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他，他已经不是头了。你看，他已经是失去他的头的地位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下面怎么做丈夫呢？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怎么爱教会？ 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，确实是丈夫。但不要忘了，这个话不是对妻子说，妻子没有资格听，就是丈夫应该听进去。所以如果做丈夫都听进去，做妻子都听进去，你看看这个家怎么家，你看这个人什么样，你看看这里面十字架有多少的工作，你看你们这个十字架真的把我们打在高处，也把我们打得去深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这样的过日子的时候，你现在忽然发现过来，将来的审判台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两个身份，一个你做丈夫有没有做好丈夫，有没有做好妻子，这是另一个。第二，你有没有把基督带到手，你有没有把教会带到手。今天讲没有用，你争也没有用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家庭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真的站在那个位置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你看见你看有许许多的话，就证明说他没有学这个功课嘛。如果真的学这个功课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清楚，这里讲丈夫不光讲丈夫，这里讲妻子不光讲妻子，这里讲主人讲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多人都在公司房做事，所有老板都是你的 boss， 所有老板都是你的主人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们怎么不是是在眼前不是好像讨人欢喜吗？但是不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侍奉主，不像服侍人。那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了。所以你们的主人要带领仆人也是一样，不要威吓他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坐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。所以这里讲父亲也好，讲主人也好，你看见了，不光是讲过丈夫，不光是说妻子，在丈夫妻子这件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你已经学了很深。这个生命是个顺服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没有讲道理，没有的，没有看不起丈夫的那个生命，没有啊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不起丈夫，什么时候这个丈夫你威吓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已经不属于，已经离太远太远，没有被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能起来建造呢？当主在这些地方工作的时候，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和平之子，就产生了所罗门，恩典在我们身上掌权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说，凭着我自己我们没有什么贡献，但是我们去预备材料，结果就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整个建造我们过程里面，现在有一份能够来建造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这一份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了，教会就在爱中就建立他的自己。所以你一定曾经和史伯克利有一段谈话，史宾问他说，在这么多圣经里面，哪一段圣经你觉得预言是最难应验？你一定说是第五章。第五章就是主在回来的前，他要得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到底是理论呢，还是实在呢？为什么今天是理论？因为每一个家都是破碎的家，都是神不满意的家，每一个人都是神所不满意的。事实上没有工作，道理很多，但什么叫生命领导？生命领导要叫我们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在这邪恶的时代，就像明光照耀一样，好把生命的道把它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持定生命的道的时候，你看教会就得到建造。最后你看见吗？主就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皱纹，毫无这个玷污皱纹的为灵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。所以到了这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只有高度，有深度，还有广度，不只是得着更高的生命，也是得着更深的生命，同时也是更满的生命。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儿子，可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。那最后弟兄姊妹，神的目的就终于达到。所以我想很少有一卷书像以弗所书讲的那么清楚的，到底从哪里着手？弟兄姊妹，从你的家开始，从你的个人开始。我们这个人没有在主，也没有让主来做，主就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，借着十字架的道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一天一天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就叫我们是一个光明的儿女，才能够明光照耀。那么同时呢，做一个智慧， 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因为十字架交通的缘故，什么时候我们愚拙，什么时候我们就被人智慧，然后被圣灵充满。你看见那个能力不是只在地上打滚，那个能力是叫做妻子的更像妻子，做丈夫的更像丈夫。丈夫爱妻子不是普通的爱，乃像基督爱教会。妻子爱丈夫是胜过丈夫，弟兄姊妹，乃是像教会顺服丈夫一样。什么时候你不顺服丈夫，甚至于看不起丈夫，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弟兄姊妹，你等于把教会、把基督放在眼里。这个罪，弟兄姊妹，是不得了的罪。你看见今天我们不只是个人要在主面受审判，我们要为着我们所代表的将来要在主面受审判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你看我们大家就能够恐惧战兢，活在主面前。每一个家都是美满的家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，你不要说哦，你看同样的一个是摩亚山，这个教会都被建造，结果所有的家都是支离破碎，没有。结果每一个家弟兄姊妹都是这样，都是那非常美丽的光景。父母儿女也是一样，还有在公社会里面，你看老板跟也是一样，那基督徒就能做美好的见证。不是因为今天老板看着我们都走，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研究的时候，这个我们那个老板是像希特勒一样，那么他呢就办公室在中间，我们都在旁边。这个什么时候啊，他这个灯啊一开了，没有人敢走，没人敢提要走。那等到他一关了，我们大家都能溜走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了，这个现在你是在眼前，不是。所以后面有一个法国人就跟德国人有很大的问题了。他从法国来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希望这个人早点接受，我可以重新做人。我现在根本不是人，根本是奴隶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老是觉得今天老板亏欠你，老这个那个，弟兄姊妹，你的事情做得最好的。今天你只在他叫你做这么多，你做那么多，不是。如果他叫你这么多，其实你比他要求你做的更多。你多，你不知道做都保留多少，弟兄姊妹，到时候他会吓一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做在主面前做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不是光做主人，不是光做用人，不定不是的。这是什么？这表示你是活在主面前，你让主在你上工作，施加在主，你不可以偷懒。别人又看见，但你不能偷懒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你就对了。否则你都让老板在旁边看着盯着，然后按手给报告，这个才是不是的。所以这些地方没有学好功课，都是漏洞。你可以讲再好，教会都不会减少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的道路就很清楚摆在我面前，尤其是以弗所说好像是摩利亚山一样。先从第四章前面一部分，第四章前面四章还有第四章中间前面的部分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神的家，神的殿。后面你看是大卫的家，那谁来建立我们的家呢？是神来建立。只有让我们让他更多的工作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一同来建立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在世界的如人的学，在教会里面同样的人学，结果难处。我想你懂我的意思。你可以供应很多，你可以帮助很多，你只要一次就够了，你就把自己给碰到，你再也碰不到他。就是你不要说我随便碰碰就算了，没有这件事。神把这些羊，把这些人放在你底下，得你的帮助，你怎么随便可以碰上他？就是你怎么可以？你将来这样子怎么交代？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在你面前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不来聚会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小心就把别人伤了，我们一点感觉还没有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这样起来建造教会，你可以说我建造无耻，建造无耻，结果你摔回三尺，所以难怪没有长进，难怪我们道理很多没有结果。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生命的道。生命的道不是给我们道理，生命的道也给我们道理。那条路就是成长的路，所以我们用水接着道。那么这个需要什么？需要这个道在原本是给你吗？所以现在圣灵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如果教会充满生命的道 Rhema 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活过来了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大家都忠心的话，路是很简单。
是我们自己把它变成太复杂，而且最后就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说到这里，就把十字架的道跟生命的道应该算是告一段落。然后接下去还有两卷，我想也许我们一次学就可以，大概九月三号那天应该是可以的，那就是国度的道。那么你给我们看就说，原来这个有的人是讲十字架的道，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正面乃是生命的道。但你讲的生命的道，应该更多都上天堂才对。但是不，给我们看的是今天我们一定要一直站到那个日子。那么这个就是的观念的日子，这就是主来的时候要迎接我们的日子。所以我想有个话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些话是什么？我刚才讲过，就是神纯正话语的轮廓。这个轮廓摆下来，不管是彼得讲，不管是保罗讲，不管什么人讲，全部是一路圣经读过了以后，你读来读去都是轮廓，里面有一些的变化，有一些细节，但是你自己都记不住。但如果你把这个轮廓记住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受用不浅，你就知道说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感谢主，就是今天保罗把这个传递给了给提摩太，然后提摩太再传递给我，就是我把一个一个解释下去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这些话只是听进去，能够叫主真正在我们身上产生荣耀的道。所以我们好好记住，我们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不知道怎样想怎样说，主才能够把这些话深深印在弟兄姊妹里面。主带领你把以弗所书这个意象这个架构给我们看见，是你先建造我们家，我们才可能从我们中间产生恩典之子和平安之子，好来建造你的殿。主啊，一面我们看着我们没有贡献，但另一面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仍旧是你手中的工作。我们就求你在我们上继续的做，我们求你把十字架的交通交通给我们，这是把十字架的智慧和十字架的能力交通给我们，叫我们愚拙，也叫我们软弱。但是我们要夸自己的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更强。主啊，我们就是为这个向你把敬拜都归给你，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家，为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说这是个很实际的功课。那你回去的时候，你就把一个实际的功课摆在我们面前，是吧？在实际的功课面前，我们就要承认，就要伏在下面，我们就要承认我们不行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让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家，叫每一个家都得着复兴，每一个家都得着建立，我们每一个也都得着建立，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得着建立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真是仰望你继续祝福你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带领你九月三号再把我们带回来，还有一些未尽的话，叫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学习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